好，我们受奉献的时候，也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好，我们今天读两节的经文，啊，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再次一同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节这边他讲到，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我们在一起，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复活。其实在这复活节的主日，最重要的是在生命里头，我们需要遇见耶稣。遇见耶稣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就是说有一些变化。那其实人生的话，不要讲说我们遇到耶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相遇，其实在生命当中都会留下一些的痕迹。这些痕迹的话，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带来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其实我们的相遇在主里头绝对不是偶然的。跟主耶稣说，我跟你的相遇绝对不是偶然的，阿们。我们每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聚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人生其实都在各样的关系的里面，那我们有父母亲，对不对？当父母亲，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学习了解人生。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长，其实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学习各样的知识。我们遇到我们所爱的人，遇到我们的配偶，我们会真的是开始在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付出，怎么样在生命当中我们有爱，怎么样在爱里头我们可以建立良好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当然我们生命当中跟着我们还有朋友，其实在朋友的这个相知相遇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人的生命也在往前。所以犹大有一个哲学家的话，叫做 Martin Buber， 他写了一本书的话叫做《我和你》。他那边讲到的一件事情的话，他说人生其实就是相遇。那好的相遇的话，会带来生命当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些错误的相遇却能够带来人生当中很多的这些痛苦，错误的道路带来错误的那个结局。所以保罗的话，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他遇到耶稣之后的话，他这一生的话，因着遇见耶稣，他们开始改变。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道，为基督能够舍命，能够在这一生为着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这样一个托付，他可以付上他生命的一个代价，神也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这个使徒。所以其实每一个的相遇，其实在人生当中都会带来变化。但我们相信的话，其实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确据，我们遇见耶稣的话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再跟主耶稣说，遇见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再次一起来思想与耶稣相遇这件事情。我也盼望的话，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一生能够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我们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从两个方面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遇见耶稣呢？遇见耶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时刻？第一个方面，我愿意跟大家来思想，其实遇见耶稣不单只是在教会里的，不单只是信主里，或者是在受洗的这样一个过程里的，我们遇见耶稣，其实遇见耶稣的话，应该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好像我遇不到耶稣，好像我在生命当中的话，神好像不大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凭着外貌认耶稣。我们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得上我，我就来跟他见一见。耶稣这个时候帮不上我，我就好像我一点我都不想去来麻烦他。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决定我们与他相遇的这样一个次数。你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觉得耶稣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是我生命当中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遇到他。若是我们觉得耶稣在这个方面帮不上我的时候，我们只会在自己觉得能够帮不上我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寻求帮助。这也难怪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好像我都看不到耶稣，对不对？看不见也摸不着，我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对耶稣我们认识其实是有问题的。其实神在圣经里头的话，或者在耶稣的教导里面的话，他一直的都在启示他自己，他愿意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对他的认识是多而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应该离开用外貌，凭着外貌我们认耶稣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培养出一个属天的性情，让我们可以常常与耶稣来相遇。那我们所遇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呢？ 其实在圣经里头的话，至少有五个方面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到。真的，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耶稣，首先是福音的中心，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耶稣啊。所以礼拜五的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啊，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在约翰下监之后的话，他就开始从拿撒勒出来，其实就是接续约翰的这样一个工作。他在那边的话，他告诉所有这些犹太人，他发出一个振聋发聩的一个声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不单单是悔改，对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然后他在施洗约翰的信息上面继续加的一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整个福音的中心是有关乎耶稣基督的。所以当耶稣要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的时候，意思说你们应当起来认识我，要认识我就是神所要差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你们的世界当中的唯一的那个拯救，就是你们在世界当中的唯一条的道路，我就是那福音所指向的那个中心。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来明白整个福音这个好消息的整个的中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的好处在神的赐福上面吗？在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生命上面吗？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神的恩赐，但并不是那个中心，并不是那个根源，根源在于耶稣基督。阿们。耶稣要赐给我们又丰富的生命，所以他说羊你们来到我这里，不但要得生命，而且是要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神的恩赐里头从来都不是问题的。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求这个求那，无非就在生命当中要丰富一点嘛。但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丰富在神里头绝对不是问题的，丰富是神在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当中只有眼前这个丰富的话，这并不是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当我们遇到这位传福音的耶稣的时候，从他的开始到一直末了的时候，他的声音都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你要回归到我的生命当中，回归到我的应许当中，你那末了的福才可以大过那先前的福。否则的话，我们人在这一生你辛辛苦苦所累积下来的这些祝福，终归都要归无有。真的，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六岁的时候的话，他开始求主帮助他能够敬畏神。所以当神真的答应他的祷告的时候，连他没有求的所有这一切的长寿富贵权势荣华，这一切都赐给他。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所罗门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他所真的经历到这些祝福身上的时候的话，他这一生的话非常的痛苦，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财富能够使我们忘记神，我们的权势可以让我们忘乎所以，美色的话可以让我们觉得的话好像我是三波的。但弟兄姐妹，无论这些的名色利，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当你享受过之后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神，没有按照神的法则起来运用的时候，我们终究会陷入到各样的虚空里头。所以耶稣当他说他是传福音的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开始来发现耶稣在我生命当中，他真的是基督吗？他是那掌王权的那一位吗？他是神的儿子，配得我真的起来来敬畏他吗？我起来来跟从他吗？人堕落之后的话，我再说，当我们与神隔绝之后的话，我们人的一生不大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体贴神的意思，因为我们跟神的交通好像就断了，那条路是断的。所以当你往上看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暗，这二层天就笼罩着你，因为有罪在这当中辖制我们。罪的功效就是死，死的话意思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出现的裂痕，开始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向谁祷告，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求当中，然后我们一生所做的，我们求神帮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却在我们任务完成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生的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神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耶稣一直在呼召我们，真的要回来起来，不断的起来认识他，在你所做的任何的这些事情上面， 一定要认识耶稣就是那拯救，耶稣是我们敬拜的那个核心，耶稣是我们未知我们可以起来跟他一起往前的那一位。耶稣把神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他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传福音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跟耶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因着信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神并不能帮当帮我进入到这个儿女的这个地位。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话，有第二步，我们就需要成长。真的，孩子是需要长大的，跟主说孩子是需要长大的，阿们。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没有人真的期待我们孩子长不大的。今天听到姐妹刚才那个Christina 把那个 Matthew 抱在怀里，这 Matthew 已经有点大了，我看 Christina 都抱不大动了。小时候的话，我看姐姐抱弟弟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弟兄姐妹们，如果 Matthew 老是长不大的话，对不对？就是为了让 Christina 好抱一点。弟兄姐妹们，你问智慧，问那个庆辉，他们愿意吗？孩子总是要长大的，阿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话，神也盼望我们要长大，阿们。跟主说，神盼望你长大，阿们。真的，神怎么让我们长大呢？耶稣是那教导的耶稣，阿们。耶稣不单单吩咐人去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完了之后就没事了吗？接下来的事情非常的重要，真的，真的。当你主你去传福音，让人做这门徒的时候的话，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是教训我们的主，阿们。所以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耶稣不单单让我们有神的形象，更重要要有神的样式，阿们。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服侍神服侍人的样式。今天很多人一辈子进进出出教会，就是没有认识过耶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还是在凭着记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认识神，我们在跟随神，但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真的一步一步都把它做到位了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多少人信了主之后的话，他说我礼拜天我可不用来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要来是按照这个守安息来限制我的时候的话，我这个教会我不想了的呀。今天弟兄姐妹们，守安息可是神为我们所命定的一个祝福，哎，今天绝对不是说用安息来绑住大家。今天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把耶稣所教训我们遵守的，我们真的以他为我们的神吗？当今天耶稣是复活的主，今天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认识又有多少？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像一个谦谦君子一样，从来没有给人有任何的压力，都是用这个慈爱来挽回。弟兄姐妹们，回头吧，回头吧，回头吧！即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钉他十字架，就像有那些基督徒说：“哎，不要限制我，对不对？”多少时候的话，我们这个孩子也像妈妈、爸爸说：“不要限制我，我想走我自己的道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呢？今天神在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一些的限制，有一些的管教，目的是要祝福我们。阿们。跟主说，神教训我们是为了祝福我们。阿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要甘心我们进入到神的这样一个规范的里面，让我们生命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蒙福。生命要长大，意思我们要学习要忍耐，同时我们要学习要节制。好的事情，自由是好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有节制，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在自己以为的这个自由里面，我们就迷失了自己。今天整个西方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从人文主义开始之后的话，对的，整个欧洲的中世纪之后，这个复兴啊，这个一个开始之后的话，我们人的话好像都觉得的话，我们人科技昌明嘛，对不对？我自己的思想能够超越，我啥都可以不用敬畏的，我要活出我的自己。今天无论是尼采也好，是叔本华也好，今天虽然他们的理论好像还在那边鼓励这一群人，请问他们自己到底现在在何处？尼采说，这世上如果有位神不是我的话，那真的无法想象。哦，这是我们的尼采，尼采先生。我年轻的时候非常也喜欢他的书，但弟兄姐妹们，当我越来越成长的时候的话，我越来越知道 主啊，我真的需要你，这世上幸亏有你。真主要说世上幸亏有神，阿们啊！如果每个人都说哎呀，我要照我的方式来的时候，这世上早就大乱了。这世上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我们真的还没有好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一切的教导。神的教导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才，所以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要面对生长环境里头许多的这些的苦。所以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给我们一个看见，耶稣他不单单是一个教导的耶稣，他更是一个医治的耶稣。跟主说耶稣要医治你，阿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价值观念是被旧的这些环境所影响的，所以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痛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嘛，你心有千千结嘛。今天你想到一个人你就恨得咬牙切齿，你想到一个人的话，你心绪就在那边的话像翻腾的江海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一个人就是你的捆绑，阿们。人家睡得好好的，人家一天到晚过得非常的潇洒，就你想到他你就心痛，就你想到他你就是在那翻腾的话，你就是胃酸倒流。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你的捆绑？因为你对他的认识有问题。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教导我们要释放我们进入到那一切的真理里头，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不在这二层天这些取死的环境而再被影响。今天我可以有新的想法，是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我可以不在以前的这个方式继续往前奔跑，我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这是因为我开始信靠那从死里复活的神。今天耶稣来的话，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瑕疵，无论是你身体的软弱，是心思念里头的这些的挣扎，或者是你灵里头这些罪的这些思想，今天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要完完全全释放我们进入那一切的自由里头。耶稣来为的是要医治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身体有软弱，心思念有难处，今天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苦。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宗教人为什么会有宗教性？因为人生不想受苦，对不对？人生就想就是说，我们能够信一个东西之后，我能够脱离苦海，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苦海的话，真的在这个人生当中的话，这注定我们常常要遇到的。苦的话，我们不是想要去脱离；苦的话，我们应该是要想到你要去胜过。所以耶稣的话，他不但是医治我们的神，但也不但只是高高坐在上面，对不对？他就看到这些小事、小事、小菜一碟没问题。今天耶稣之所以能够医治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问题，是因为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这个人的一生当中的话，他都走过。所以耶稣的话，他也是受苦的耶稣。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的能够思想耶稣他常经忧患。其实在这个旅程，生命的旅程当中，从来都没有容易过的。不是因为他是神，今天弟兄姐妹，是他因为他愿意放下属神的权力，他愿意放下属神的能力，他愿意跟我们这软弱的人起来认同。那我行走在这世界上的话，以赛亚书第53章那边讲到，他像根是处于干地一样。今天的我们所有这耶稣传所以拍摄新约的这些电影的话，我们都把耶稣拍得太漂亮了。真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耶稣。耶稣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的话，照着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他没有什么加龙美形让我们人是可以羡慕的，像根处于干地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看过那些的老树干吗？看过那些的那叫千年的参天的古树吗？在他们的表皮里面的话，这个深入到的表皮的生命里面的话，一层又一层的，又干又硬的，这些的那些的树干就包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耶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常经忧患。今天弟兄姐妹，你人生再苦都没有苦过耶稣的，阿们。我们人生再难都没有难过耶稣的，因为我们人的话，你难的话就你一个人难。耶稣的难是从古到今到永永远远，只要世界上有人，所有当中的难处他都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担当？就是因为他担当之后的话，他可以成我们的圣洁，可以成我们的公义，可以让我们因着信靠他有嫩芽，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可以从他里头出来的。所以耶稣的话，
真的，他在这世上的话，但是像根出于甘地一样，没有让人可以羡慕的。但他里头有一个生命，哎，但他里头那个生命的话，他说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是如嫩芽的。今天弟兄姐妹，春天来了，你看过那些嫩芽吗？真的，你看过那些嫩芽吗？你去年在你地里头栽种那些郁金香啊，那些的花的种子啊，其实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的话，很多都已经开始破土而出了。虽然经过一个冬天的萧瑟，虽然经过一个冬天的啥都没有这样一个状态，但只要有生命，它是从里头出来的，生命永远是从里头出来的。不要在外面找帮助，阿们，要在你里头的神那边找到帮助，因为耶稣是为你受苦的耶稣。然后呢，耶稣他不单单是我们受苦，更重要，他是复活的耶稣，阿们。跟主耶稣说，你的主已经复活了，阿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被医治的地方，我们认识到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苦了，但这还不够，你要多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今天当我们生命当中你不断认识耶稣的时候的话，生命里头你不断可以像保罗一样，从你生命当中一直宣告，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亡我不怕你。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宣告一下，死亡我不怕你，好不好？真的，我们一起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死亡我不怕你，阿们。真的，生命当中的话，人生艰难为死嘛，阿们。你连死都不怕的，请问你还怕啥？今天弟兄姐妹们，之所以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因为人怕死，你怕这个关系破裂，所以你很难你去管教。真的，你看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不好事情，你就得死，对不对？昨天网上不懂谁发了一篇文章哈。刚好是做会计的哈，所以我以前做会计，所以对会计比较理解。但是现在网上最流行那篇剧叫什么？人民的什么？反正一个人民的什么反腐的哈，这个东西。它里头讲到一个事实哈，这个，反正啥事的话哈，这个会计是最早死的。你一做会计的话，这个问题不出哈，这没事情；你一出的话，会计准死。我就做会计。那弟兄姐妹，我其实在中国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碰到太多弟兄姐妹都是做会计的。刚好我以前我也做会计啊，所以我觉得常常他们都来问我，牧师啊，这个会计到底可做可不做啊，可不可以做啊，是不是需要我换换专业了，对不对？不然到时候来的头一个死的就是我。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人一生因怕死就成为罪的奴仆。今天弟兄姐妹，你觉得换一行容易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天下行行都不容易，跟主说天下行行都不容易，阿们。天下行行都不容易，真的只是试探，真的是所有这些你要需要遇到的问题的那些方面不大一样，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在挑战你怕不怕死。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一个感动，真的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有底线的，阿们。跟主说我们是有底线的，阿们。真的，你不要跟世上的人一模一样。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呢？我们的底线是虽然难，但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还是可以做该做的事情，做可以做的事情，阿们。今天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神要求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阿们。今天弟兄，你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神给我们的每个人都量得刚刚好的，虽然暂时在你前面好像是一个死一样的环境，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坟墓耶稣已经替你进去过了，阿们。坟墓耶稣已经进去过了，所以我们的坟墓不在这地上，我们真正灵的坟墓的话是耶稣所进的那个坟墓。但如今的话，耶稣的那个坟墓不像我们世上这些普通人的这些的坟墓，耶稣的坟墓里头耶稣已经不在了，阿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虽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起来来宣告，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我可以不怕你，是因为我可以借着神我们可以得胜，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困难再大，在神里头总是有出路，总是有办法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要惧怕，不要因惧怕我们就做错了一个决定。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因惧怕很容易罪就不容易被勾出来， 罪勾出来的话，死就接着被过出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真的，当私欲怀胎的时候，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今天弟兄姐妹，所有人生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当时那一念之间。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现在电视剧这么流行？电视剧的话，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明明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一念之间，哇，四十集、八十集就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人一心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被私欲被牵引呢，所以罪的权势就能够辖制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啊，一直都在问我们：你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你真信这话吗？如果我们真信了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可以有改变的。生命的改变的话，就在于我们对耶稣的这个认识。当我们生命要改变的时候的话，至少四个方面，你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的话，你生命要改变的话，你开始可以接受真理，你可以明白真理。认识耶稣之前的话，每个人我们手中都拥有的一个真理，因为我就是真理，这是后现代的一个特色。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难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话，他的说法真的是振臂一呼的呢。真的站在高处振臂一呼的时候，哇，所有世上所有人都信，哇，这就是绝对的真理。这不是后现代，这后现代的话，哦，你讲是这样子，我回去想想。哈哈，很多人你传福音的时候的话，你就遇到这个难处，对不对？哇，你讲得非常的激动，哇，他说哦，我回去想想。你过不了他这一关的时候的话，他的里头那个真理他不会放下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历世历代以来的话，人的这一生的话，其实都在寻找这个真理，对不对？我们以前的旧人可能就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足矣”，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朝闻道，夕死足矣。孔子这一辈子都在慕道，请问他慕道没有？对不对？这个春秋隐哈，那个百家兴哈，百家起来的时候的话，孔子这个儒家只是其中这一家，每个人都觉得我的这一家一定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在求道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没一个能够真正接受那真的道，因为大道已经引出来了，已经引下去了。所以这一辈子的话，人的话，可能就像比拉多在神面前说，对不对？耶稣说：“我是为特来为真理做的见证的。”比拉多给耶稣回答什么？那真理是什么呢？哇，一个那个犹大的巡抚的话，能够在耶稣面前说那真理是什么？那很不容易的。那说明耶稣这个说法，耶稣的这样一个陈述，打进了他的内心呢。他的一生的话，我是罗马巡抚，整个犹大地的生杀大权都在我的手里，我就是真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话，耶稣说我特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居然戳中他内心里头最软弱的那个地方。人貌似拥有真理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离真理却非常的远。耶稣他却说：“我就是那条道路，我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我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我来就是要为真理来做见证。”当我越来越认识耶稣的时候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要越来越柔和。以前的话，我年轻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就是要起来为真理来做争辩。现在弟兄姐妹，我到如今，我还是希望讲，我还是愿意起来为真理做见证。但是呢，从我的生命当中，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我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少而又少。就像雅各，对不对？他在年轻的时候的话，他就是真理嘛，走到那一片到哪里，走到那里抓到哪里，对不对？弟兄姐妹，那才是我们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对不对？我们就想像雅各一样，把所有东西都收在自己的麾下。直到雅各年老的时候，他连他所爱的那个约瑟都失去了。但他生而复得之后的话，短暂的喜乐之后的话，他见到了法老，他说了一句话：“法老说，您高寿几何啊？”哎呀，他说：“我这人生啊，又苦又短啊。”真的，弟兄姐妹们，他开始认识到他的局限，这是蒙福的开始。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 承受地土。这是真理开始在他生命当中开始发动的。所以接受真理跟你明白真理，这两步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要多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死亡。我在说人一生因怕死就做罪的奴仆，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到一生不敢动，对不对？我们有敢没动。哎，我常常觉得中国的话这个太妙了。什么叫感动呢？当你说你有从神来的感动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啊，很多人在生命当中，我们说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多停留在讲那个感觉而已啊。我们有感没动啊，跟主耶稣说有感又要有动，这才叫感动。阿们。所以在生命当中，你为什么有感没动呢？因为你害怕失去，你不敢为神尝试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力量。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你觉得你老了吗？我常常觉得的话，年纪的大不在乎你的实际的年龄层。年龄当你觉得老了的时候的话，是因为你开始觉得你老了。你思想上觉得你老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神都没办法。所以我真的很怕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老基督徒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老基督徒啊。阿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生长，要像嫩芽一样。跟主耶稣说，我还非常的年轻。阿们。我非常的有年轻。阿们。我在生命当中，我还可以为神做一些的事情。不要开始觉得自己老了。阿们。求神恩待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死亡的话，我们就不敢再尝试那新的东西。因为生命是往前延续的。今天我们生命的划分不单只是社会学上面的划分而已啊，你有婴孩期，你有少年期，你有青年期、壮年期，还有老年期。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划分到老年区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一辈子夕阳怎么开始下了，然后我的时间开始有限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划分不要只是停留在好像所谓的老人区。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下一个阶段不是死亡，阿们。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是永生。跟主耶稣说，我们前面的盼望不是死亡，是永生，阿们。这是复活的主带给我们年轻的盼望，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不要再惧怕死亡。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要改变，所以不要再凭着肉体去认识耶稣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把神就按照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你去想神，好像神的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那样。神正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应该由神来定，我们的价值不是由旧人的旧有的那个好像那是思想观念来定。我们旧的思想观念是什么？人不为己，天不计面，对不对？我就开始为自我中心开始着想，一停留在自我中心里头的话，痛苦就开始来了。但神开始在转变我们，你信耶稣之后，我们一起信耶稣之后的话，神让我们人生的目标开始在改变。我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所有的目标不再开始在为自己，我开始起来，我在想我活着就是为了耶稣，我活着就起来要服侍神，我活着起来就是要服侍人，我活着起来就是爱神，我活着起来我就是要爱人。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照着耶稣的心态我们来生活的时候的话，复活的主一定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为我们来开路，所以你一生的道路可以越走越宽阔嘛。我们的一生道路不是越走越窄呀、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好像我们人这一生的话，你壮年之后的话，你就找不到那人生的方向，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没错，当你为自己活的时候的话，人过四十之后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哪里的。你该尝试都尝试过，你该努力都努力过，你该有的也都有了，请问你下一步你的高山到底在哪里嘛？我小时候一读杜甫的诗、哦、我觉得很开心，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不对？哇，多有气势啊，对不对？我们人生就在爬山啊，爬山啊，你一座山一座山的往上爬，总有你没有下座山的时候。多少的世界上的这些所谓的成功的这些所谓的伟人，真的，无论亚历山大也好，真的查理曼大帝也好，当他一生他的路能够跑的眼前肉体的眼光能够看的时候的话，跑到尽头的时候，忽然他的一生没有下一个奔跑的方向的时候的话， 那一生的话，他就完完全全失去那存在的意义，很快他的生命好像就没有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啊，人生充满了各样的机会，即使好像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是有各样的方式，你可以起来爱神，你可以去爱人。当我们人的一生，你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以服事神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这一生意义绝对不是问题。所以你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话，这一辈子那个标杆你就一直往前跑，美好的仗继续打，当跑动你继续跑，跑到最后的时候，当你要跨入永恒的时候，你心里都很确定，我这辈子我没有后悔。今天弟兄姐妹们，没有后悔，这岂不是我们这一生一直在寻求的？说真的，我一直奔跑到如今，我都没有后悔过，我都没有后悔过。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努力过，真的我就可以放下。各样的关系当中，我努力过，我就可以放下，我就可以继续的往前。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的话你在一起就好好的对他嘛，对不对？但是不要，这人都不在的话，你在那边，哎呀，就是在那懊悔。跟主耶稣说，趁着你在，我要好好的待你。阿门。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彼此相待嘛，不要等到他走欢送会啊，欢送会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教会我们也做了太多这世上的事情了。人在的时候好好的待他，人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继续为主继续往前奔跑嘛。阿门。这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坐在神的身上，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让你对做事情的方式也在改变。第四个方面的话，当你价值观念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就与神国有份了。阿们。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永恒的这个国度里头。你这一生绝对不是一生叹息而已，跟主说，你这一生绝对不是一生叹息而已。阿们。真的，我们这一生的话，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恩典当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你一生的话，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专心嘛，对不对？总要专心，不要因为人的反应你就觉得你做不下去了。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做你可以做的事情，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一直勇往的往前。求神恩待我们，这世上的挑战绝对不会轻松过。阿们。你不会觉得，哎呀，我像我信主之后的话，真的我人生道路要容易一点，没有这回事。阿们。真的，神总是要我们挑战最难的事情。阿们。基督徒，我们若不是在困难的最前面，神拣选我们又有何用呢？神拣选就是在那破口当中有一个器皿，他可以用，让神的荣耀可以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可以把它补足起来。所以基督徒啊，每个人我们是幸福的人，但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人。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信仰绝对不是让我们容易，但信仰可以让我们活得很坚实很快乐。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不容易，但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我都能够做。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因为我们认识的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大家都很熟悉，哈哈，这首诗歌我从认识主开始的话都一直唱，我常常都在唱这首诗歌，无论高山或者低谷，这因着认识耶稣的话，这一切都可以化复为真。真的，我们要这环境改变，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若不改变的话，你不要期待环境改变。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追求神，让他的生命当中有敬畏神的品性出来的话，请问我们做家长的话，我们岂不应该走在前面带领他们吗？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没有坐在他的宝座上来指指点点。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人最容易就是指点江山嘛，对不对？我也喜欢指导别人。今天弟兄姐妹们，但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头你看各样的事工，我只要能够做，我一定先首先去尝试一下啊。虽然哎，很多时候的话我都觉得的话，而且我不是那一位啊，真的是很合适那一位。但弟兄姐妹们，真的你看敬拜赞美我们要开始嘛，要跳，那对我来说其实很难的。我原来的我就不是那个蹦蹦跳跳的人，对不对？我要举手的人，今天我要大声讲的人，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很安静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为了弟兄姐妹能够跳起来，我首先在前面我要拍掌啊。你看，你们大家拍掌就是拍掌啊！ 对不对？要大家努力起来，大家拍一拍嘛。哈利路亚，这样才是有点敬拜的声音嘛。我在前面听的话，就努力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我大家还年轻嘛，跟着说我们还很年轻，阿们。哎呀，不要这样弄。努力啊，我要努力的跳，我跳十分，大家跳一分呐、啊，对不对？真的，我要不跳的话，大家都不跳了。现在弟兄姐妹们，说我很努力，对不对？说敬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嘛。对弟兄姐妹，到后来的话，弟兄姐妹觉得牧师啊，你这方面不够啊，这个不够。哎呀，当有人说不够的时候，太好了，专家来了就请他上来了嘛，对不对？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啊，真的要带领大家敬畏神，对不对？我们自己要付代价。当我们朝前走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比我们好。阿们，真的青出于蓝，一定要胜于蓝。但你首先要是青哎，对不对？你如果连青都不是的话，蓝怎么出来嘛？阿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要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在我们生命当中延续下去。我们连青都不是哎，我们还黑。哎呀，你说那个蓝怎么出来嘛？今天弟兄姐妹们，哇，很多人说来教会就好，来教会，教会有教会的责任，但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你跟我嘛，阿们，我们大家一起好，孩子就好了嘛，阿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求神真的恩待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不断的去认识，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做选择的时候，你是靠着的救我的肉体在那边选择，还是有神心的感动在我里头说，主啊，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要尝试一下新的这个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一辈子有耶稣牵着你的手继续在往前，喜乐和平安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遇到耶稣之后的话，我们人这一生一定是可以改变的。阿们。我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成就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复活节的主日，在神的恩典当中勇敢的再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有一个改变吗？以前英国有个那个大学在考试的时候，当时啊，英国是国教的时候啊，考试的题目，这个申论题，一行，一个问题写在那里啊，两页纸让你来写。申论题的题目是说明水变酒的事件，说明水变酒的事件。大学的考题里面啊，说明水哇，说到了首先坐在那边两个小时啊，怎么想？想那个这挖进脑袋啊，这个绞尽啊，那脑子就在那边写。考官就在那边走啊，看了看，我们要做考官做个好，你知道学生那边写的时候，我就顺便看看，哇！然后呢，考官就看到有一个学生非常的特别，人家那边奋笔疾书的时候的话，他就在发呆，然后看到他的那个考卷上只写了一行的字，只写了一行的字，两个小时从头到尾就那么一行字，然后他写完就在那边发呆。跟其他的完完全不一样，我那考官非常的讶异，怎么还不赶快写？仔细去看那行字，我看完就点点头。那行字是什么？他说：“水看到创造他的耶稣的时候，因着害羞，脸就红了。”哇哇，那个考官的越想越觉得这句话太对了。哇，那个考卷得了满分。那个人是谁呢？后来英国大诗人那个拜伦啊，他就写了这行字。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认识他，你遇到耶稣的时候，你的脸会红吗？今天弟兄姐妹，我常常遇到耶稣的时候，我脸常常红。真的，很多时候我太自以为是，我说神啊，要这样的时候，神啊，这样不对不对，那样不对的时候，我遇到耶稣的时候，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我的心就柔软下来，我就不太敢再坚持了。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啊，哎呀，我已经这么爱主了，我已经服侍了这么多了，我怎么还得到这种待遇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得到的待遇 难道不是我们配得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更好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脸红了吗？弟兄姐妹们，真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那个神圣，他的全能，他的尊荣，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开始可以改变我的处境。如果我们还没有的时候，容许我这么说，我们还有一段路我们需要走。认识耶稣，你为创造你的这位耶稣相遇，给你有诸般恩典的这位神相遇，我们还能够继续坚持我们自己的论调吗？求神恩待我们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认，当我们遇到这个传福音耶稣的时候，我们属天的生命是一个开始。当我们认识那教导我们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生命开始能够成长。当我们认识这位医治我们的耶稣的时候，我们身心灵开始脱离这黑暗权势的侵袭，我们病要得医治，你身体要健壮，要昌盛。当你遇到这位受苦的耶稣的时候，在你人生各样的苦境当中，我们开始学习不是抱怨，我们开始要破碎我们的老我，开始学习顺服，然后我们可以经历那化苦为甜的神迹。然后开始我们遇到这位复活的耶稣的时候，生命当中才可以不断的插满那些得胜的惊奇。那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不断的起来的荣耀神。求神恩待我们。我再说遇见耶稣，简简单单这个四个字，但我相信不是一个知识的遇见，这是一个经历。生命当中我们与神来相遇，生命当中经过碰撞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旧事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真的弟兄姐妹们，勇敢的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宣告，旧事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因为我是那新造的人，好不好？求神恩待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因着我们遇到的耶稣，遇到了耶稣之后，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阿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还非常的多，求神恩待我们。好吧，那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神你的话语我们已经解开，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亮光，所以说帮助我们这一生就是要起来不断的可以来认识你。所以说我们要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是少而又少，让我们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你给我们的祝福还是有很多，我们是需要被你来更新，需要被你来挑战，需要被你来引领进入那新的真理的实际里面。主耶稣，我们再说你对我们的命定是大的，你对我们的托付是久的，让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得的这一切我们就决定放弃，我们就决定好像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主耶稣，我要认识你更多，我要经历你更多。主耶稣，赐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一起来遇见你。弟兄姐妹再次站立，好不好？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载物